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今天本来要读的经文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节读到第三章十八节，那我们刚才读到第八节停下来，请大家跟我们再打开圣经看好吗？第三章从第九节我们再看好吧。第三章第九节啊，前面说到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还没有完啊。第九节说，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我们必须读这段经文，若是不然的话，就跟我们讲的连不起来。前一些日子我们讲过耶稣在约翰福音中间所问的问题，注意，不是别人问耶稣的问题，是耶稣问人的问题。而在这些问话中间，如果我们不注意，很快就忘记了，很快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他并不是刁难人，而是要启发人深入思想不一样的问题。每一次的问题，我们上次提过，他说到门徒们，你们要什么？感谢主，那天我问一个 UCI 的学生，他还记得我讲这篇信息什么题目。他说这个题目叫我们思想人生的目的和计划，到底我们要什么？不错，是这样。第二个礼拜我们讲，就是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啊，耶稣跟门徒们说，我在无花果，对拿单也说，我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因为你这样你就信吗？所以我们知道耶稣鼓励我们更深入的来认识神的话语，更深入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自己。第三个题我们讲的，在第二章里面耶稣行了一个神迹，他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在这问题的背后，我们看见信心顺服的重要。玛利亚回答说，他叫你们做什么，对那些仆人说，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神迹的发生乃是因为我们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神因着我们的顺服要在我们生命中间行做奇妙的事，大事，那就是神迹。神迹不一定是指的外面呼天唤雨、呼风唤雨那一种神迹，因为那一类的神迹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若是我们因着顺服学会了在主的面前那种态度，生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在我们每天的经历中间。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前面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很多神迹，除了在加拿行的神迹之外，又在耶路撒冷行神迹。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我们会以为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因为在加拿行的神迹，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头一件神迹也是大家熟悉的神迹。不过约翰的笔调一转，耶稣除了在加拿行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也在很多地方，在耶路撒冷行了许多神迹，看见的人很多，有很多人就信了他的名。但底下一句话相当离奇，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这句话什么意思？当然如果你明白整本约翰福音，耶稣是交托的不仅是他行神迹，并且要人接受耶稣基督 做他生命的救主，因此而产生生命的改变。这段经文耶稣问了两个问题，在第十节里面他先问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好像很诧异的样子，但是真的来讲，他是要尼哥底母仔细思想他所知道的那些关于旧约的真理到底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这事吗？耶稣在这边一开始就讲到重生的问题。等到尼哥底母问第二个问题，继续问下去跟他对答的时候，第十二节里面又出现了，我对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是我对你们说 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告诉尼哥底母，也借此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对于领会天上的事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地上的事尚且不明白。那现在就要问了，什么是地上事，什么是天上的事？我很喜欢一首诗歌，今天我们没有唱，我以为会选诗人选到这首诗歌，讲到我们爱传讲福音，什么传讲天上妙事啊，大概找诗歌的人没有找到我的灵感，没关系，我们知道有天上的事有地上的事。那这里我现在问的问题呢，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为什么来看他？你们说为什么尼哥底母来看耶稣？你们说，小翠很认真在听我讲，为什么来看耶稣？他有不明白，那回答绝对是有不明白，好极了，没有错，绝对对。为什么来看耶稣？你知道我信主到现在四十多年，听过很多人讲约翰福音三章，在这里没有听见人讲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母见耶稣的人请举手，都听过了，那我不用讲了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问题，一直到前几天，当我思想耶稣问尼哥底母的问题，我才觉得说这里面大有文章。头一个我们要明白，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为什么来见他？而且他不挑一个白天的时候，特别晚上来见耶稣，为什么？是因为白天人多吗？所以找不到谈话的机会吗？为什么耶稣在耶路撒冷行走行神迹，总有一点空闲的时候，尼哥底母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来见他？有人说因为尼哥底母有地位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喜欢的就是地位，所以他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就不愿意来见耶稣，对吗？有可能。但是你知道晚上什么密室什么夜谈，有很重要的事情他来看耶稣，是不是因为他不明白呀？刚才我们在英文聚会讲完以后，我跟 David Ross 讲几句话寒暄一下，也知道他情形，我就问他说，你说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尼哥底母来看耶稣是为什么？他说讨论重生的问题，这是我传统听见的真理，听见到说、哦、因为尼哥底母跟耶稣谈重生的问题，是吗？他来的目的是谈重生吗？我不相信。附带我要说明，只有这个人，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是在福音书里面有名字的，其他的法利赛人耶稣谈到的时候，或者门徒们记载，或者使徒们写圣经的时候，都是一种相反的负面的看法，负面的眼光啊，法利赛人，耶稣批评法利赛人那些地方假冒伪善等等等等，只有这个人尼哥底母耶稣跟他谈话，而且正面记载，给人的印象尼哥底母是正面的啊。有人说加马列，加马列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的，不在福音书里面出现。那这个人尼哥底母，圣经里记载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又是一个做官的，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他来看耶稣为什么？不是礼貌性的拜访，绝对不是，我们讲心可以排除，对吗？我告诉各位，我忽然想到从圣经背后来看，我相信他是来跟耶稣讨论神的国。你想想看，他这个法利赛人的官， 有很多旧约的知识，并且极力以恢复法利赛主义为建国大纲，对不对？啊，我们国父什么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我几个同学非常宝贝同学，蔡弟兄认识，他们在哥伦比亚读研究员的时候，就几个人着手写国父没有完成的建国大纲，哎，真的是这样。法利赛主义是犹太人当时认为可以建国的大纲，而且他是犹太人的官，代表罗马政府在犹太人中间掌权，什么官我们不清楚，但是应该也是受人尊重，并且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有实权，可能有实权，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我不知道约瑟法的历史中间有没有记载尼哥底母，我没有看过，其他历史家的评论好像也把尼哥底母淡忘了，也许因为他因此做了基督徒而被忽略，不知道。不过当时的情形，他可能一直想到以色列国的问题，对吗？在罗马的统治底下，没有自己自由，也没有宗教自由，少部分宗教自由，而且他们一直想要恢复大卫的王权。这个跟我们中国很像。前两天我读到网上一些新闻，一些消息，一个17岁的女孩子讲到，假如我能活2000年，我的祖国是怎样？那里面充满了对于中华民族伟大的盼望。犹太人是一样的。当然，今天我们信主以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改变。但是尼哥底母来，他是要跟耶稣谈论神的国，他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尼哥底母是关心神的国。更具体来说，这个神的国所有的含义，可能不是今天我们讲神的国、基督的国，我们唯一独一真神的国度，地上的万国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国，不是这样宽广的眼光，可能只是犹太国而说的。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心胸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来看耶稣，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认为这件事非常可佩服的一个态度。当然刚才我说密室夜谈，为什么？他相信耶稣是一个谈话的对手。以色列人这么多人不一定都关心神的国，但是他关心，他也观察到耶稣，他对耶稣所说几句话不是奉承的话，是他开门见山说明他所以来看耶稣的原因。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事，若没有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他的思想里面，可能他把耶稣看到跟摩西类似的同一阶级的人物，因为摩西在旷野里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行了许多的神迹，而神同在在摩西身上，这是法利赛人读圣经一定明白的事情。摩西不是自己有能力，事实上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一再的恳求，你不要，拜托不要拆派我，不要选我吧，我不能做什么，我是左口笨舌不能言的人，你叫我去面对法老，我怎么见法老，我要去面对以色列百姓，我怎么带领他们，不可能的，你找别人吧。他一再推辞，但是后来摩西带领以色列整个百姓出了埃及，轰轰烈烈60万大军出了埃及，又过40年，带到红海，带到这个迦南，或者约旦河边，要进入迦南。尼哥底母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我再说，不是迦拿水变酒那个神迹，很多神迹圣经没有记载，他看见了，他确定几件事情，而且他称耶稣为拉比，拉比是个尊贵的称呼，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称尼哥底母做拉比。但是尼哥底母竟然称耶稣做拉比，对他非常尊重，因为他认为他是一个由神那里差来做师父的，教导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他所关心的是神的国，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我说尼哥底母是有地位的人， 看来看去这么多年可能等候有一位能够跟他对话的人，可能尼哥底母心里非常的孤单，因为等闲不能谈论神的国，而且这是一件可能带有政治意识的问题，不愿意随便谈，所以晚上来见耶稣，关起门来谈话。耶稣懂得尼哥底母的心，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所以耶稣尼哥底母怎么开门见山讲到那几句话，我知道你是以色列人父，神差派你来做以色列人夫妇，我知道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这些耶稣也没有推辞，因为是真的。尼哥底母的观察不错，但是很稀奇的，尼哥底母来本来可能盼望他跟耶稣对话中间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一谈可能蹦出一些火花，对神的国有什么启发，可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可能推动什么运动，都可能发生的，这是尼哥底母的想法，而且是非常紧张的状态，他夜里来见耶稣，但这些没有发生。其实尼哥底母耶稣懂得他的心，耶稣一句话改变了话题。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当尼哥底母讲完这些他对耶稣的认识，耶稣也没有否认之后，第三节里面耶稣就回答，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实实在在这就是 Verily, verily I say， 希腊文里面就是 Amen, Amen， 两次用 Amen 加重的语气表示说，中文的翻译实实在在我告诉你，约翰福音里面才有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可能是第一次这样出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以后第五节里面尼哥底母第四节里面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在你母腹里生出来吗？有人拿这个来开玩笑说，尼哥底母 完全没有生理知识，他其实是有，跟你我一样，不过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话。尼哥底母讲这句话的时候实在是非常严肃，如何能重生？耶稣第二次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弟兄姊妹们，当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论神国的事的时候，耶稣告诉他说，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从水和圣灵生不能进神的国。神的国不是一个谈论的课题，神的国是我们参与的课题，我们必须参与神的国，我们需要看见神的国，这个在我们灵里面看见的，我们需要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们生命进入的。耶稣其实非常懂得尼哥底母的来意，他也没有推辞，如果尼哥底母认为耶稣是一个值得谈论神国的对手，耶稣基督也就坦然接受。的确尼哥底母找对了人，但是耶稣讲的话完全不是尼哥底母预料的，一句话改变话题。弟兄姊妹们，怎么样看见神的国，怎么样进入神的国，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重生。今天我们讲重生这个题目，而且有很多人把某一类的基督徒叫做重生派的基督徒，这些都是人不明白耶稣的话。我们的确需要重生，不然不能见神的国，不然不能进神的国。那尼哥底母问说，怎么能重生呢？今天的时代不是当时，当耶稣第一次提来重生这个字的时候，尼哥底母从来没听过，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太随便了，太普通了，哦，重生我懂什么叫重生，浩然一定懂得什么叫重生，对不对？啊，他点头， 他打得太快，他很专心听，我一问他就点头，我也懂得什么叫重生，点头。 真的吗？什么叫重生？他原来的意思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二生，一个是再生。当然再生的意思 second time 这个好懂，第二种生命难懂。有些翻译从上面生，今天如果我们不用基督教的名字叫他二生，耶稣跟尼哥底母谈二生的问题，你一定会想什么叫二生，你不会那么快了解什么叫重生。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